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禧年民意调查，和平是意大利人最大的盼望。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谈加沙停火，当务之急是把援助送到百姓手中。圣地主教对加沙停火表示欢迎，冲突要从根源解决。肯尼亚为渔民提供牧灵关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教宗方济各殉道的深厚信任能够缓解希望的危机，意大利民调机构德摩波利斯就教会在禧年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的研究呈现出这一点。根据研究，每10个意大利人当中就有7个人对教会的主要期许是他们更加致力于在战争地区促进和平。调查结果在发表前已经事先呈交给教宗方济各。在此机会上，该机构主任文托以及2名研究员蒙塔尔巴诺女士和蒂托内女士一同觐见了教宗。一个显著的数据从研究中浮现出来，75%的受访者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希望是个陷入危机的价值，但是有差不多比例的受访者强调了在教宗方济各牧职启发下的信任感。贝尔格里奥教宗殉道最受欢迎的层面是有关和平与友爱的呼吁，对贫困弱小者的关注，以及教宗的真情流露。文托解释道，他与家庭真实需求的共鸣打动人心。此外，每10个意大利人当中，大约有4个人欣赏教宗对青年的付出，更好客，并向所有人开放的教会，教会团体的革新，以及对气候危机的敏锐度。意大利人希望能在禧年期间处理的各项议题中，名列前茅的是贫困与饥饿结构性的原因，以及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其他受访者希望更加关注人的尊严和环境保护，而 31% 的人强调了普世友爱的重要性。调查显示出，对教会的信任度相当于 45%，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教宗方济各所推动的开放性选择是教会革新道路的重要开端。被辨识出来的几大难题有信仰与现代性的调和、性侵犯的丑闻，以及在和平的主题上难以得到聆听，其他还有年轻世代的参与以及圣召危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意大利人建议在促进青年、平信徒和妇女的参与方面更有创意。此外，每4个受访者当中就有1个人认为运用新科技很重要，同时也有 21% 的人希望能更坚决地捍卫传统。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加沙百姓仍难以置信。 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查巴拉书记接受本新闻网的电话采访，谈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书记强调，此刻绝对需要这个转折，现在的重点是要立即应对重大的紧急危难，粮食、卫生和学校。我们当然知道和平的道路会很长。书记解释道，众所周知，局势还非常脆弱，仍有一些张力存在，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必要转折。但愿这会是第一步，而且现在就能开启局面，通往新的愿景，并借由谈判来解决冲突。关于停火协议，书记指出，这份协议就是几个月前的那一份。我相信现在能达成协议，或许是因为在人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条件达至成熟。谈到加沙圣家堂的现况，皮扎巴拉书记说，我们持续保持联络，我们加沙团体的人们自然高兴欢喜，但他们还是不相信。不过一想到会有停火并能翻阅新篇章，就能在此刻带来重获自由的感觉。圣家堂将在这个阶段全力以赴，与其他组织一起努力，竭尽所能进行协调，将援助物资尽可能地送到更多的人的手中。帮助并支持所有的人是首要之务，尤其是在婴幼儿及孩童方面。经历了长达467天的地狱以及 4.6 万人死亡的惨况，但愿停火能立即带来宁静与宽慰，并成为暴力结束的记号。圣地天主教主教们如此盼望，却也意识到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止。如果没有以严肃其可靠的方式处理好冲突根源的深层问题，冲突就永远无法结束。神长们在一份共同声明中对加沙停火的消息表示欢迎，停火的目的在于终止敌对，归还以色列人质，并且释放巴勒斯坦俘虏。然而主教们表明，唯有公正地解决这个永长冲突的根本原因，才能达成真正且持久的和平。对于圣地的教长来说，这要启动漫长的进程，展现出愿意彼此承认对方的苦难，推广一种促进信赖的教育，从而克服对他人的恐惧，不再把暴力当成一种政治手段并使之合理化。神长们祝愿停火能成为进程的第一步，在圣地所有居民之间推动治愈和团结，这有助于加沙人民得到安慰和援助，以重建各自的生活，怀着希望展望未来。主教们也迫切期待朝圣者回到神圣之地，那里应当是祈祷及和平的地方。尽管我们遭受苦难，却依然对未来保持着坚不可摧的希望。希望是禧年的关键词，神长们在停火这个事件上辨认出记号，他提醒我们天主的忠信。主教们最后在声明的结尾处呼吁政治领导人和国际社会为战后发展出清晰且公正的愿景，在人人享有尊严、安全和自由的基础上建设未来，以此作为真正且持久和平的前提。蒙布阿是蒙巴萨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在纳库鲁天主教教区担任家庭生活协调员和移民的工作。在为移民服务的使命中，修女向不同团体提供睦邻关怀，包括六个中途休息区的卡车司机、人口贩卖受害者、 卖淫的妇女和渔民。蒙波阿修女分享了她为渔民提供牧灵关怀的故事。她说，我在2014年在纳库鲁教区的内瓦沙湖和巴林戈湖开始为渔民和他们有关联的人服务工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纳库鲁教区覆盖纳库鲁县和巴林戈县，拥有63个堂区，其中三个是沿海堂区。在内瓦沙，修女去了五个以不同圣人命名的沙滩。她说，我有一个志愿团队，我们一起为渔民、他们的家人、鱼类买卖商和那些在沙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提供牧灵关怀。卡拉基塔海滩是我们独特的海滩之一，因为除了正常的渔民外，我们还有一个聋哑渔民团体和一个奈瓦沙湖残疾人士团体。修女和她的团队与渔民分享福音，一起祈祷，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和牧灵服务。穆迪索是奈瓦沙卡拉基塔海滩的负责人，他分享了自己与蒙波阿修女和海星团体的相遇。他说，我祝贺并感谢天主教会对渔民的关怀，他们来这里做弥撒，甚至还降服我们。聋哑渔民团体主席聂查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说，我们感激教会通过蒙波阿修女的临在帮助我们的渔民，他爱我们并把祈祷带给我们的沙滩。瓦伊利贾是奈瓦沙湖残疾人团体的成员，他说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在信仰上得到蒙波阿修女的鼓励。我们对在沙滩上举行弥撒和纳古鲁教区赠予食物衷心感谢。我们在湖上不会再有问题，因为我们相信修女们和天主教会的祈祷。蒙波阿修女也分享了在为渔民服务时遇到的挑战。她说，我用心聆听渔民、他们的家人以及在湖上工作的人，我不评判他们。修女也为渔民提供行政帮助，包括申请到政府发的证件。她补充道，这些渔民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本有的尊严的认识，且指出有些人不再重视他们的家庭关系，因为他们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家庭中度过的。我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天主创造的，他们有一个要保护的尊严。修女也为渔民提供教育，许多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无法帮助孩子们解决学习上的问题。我努力培养他们的能力，教导他们各种生活技能。通常前往海滩的交通对修女来说是个挑战，但她坚持与义工们同行，前往探望在那里工作的人。纳库鲁教区一直在沙滩上举行弥撒。蒙波阿修女说，有时是主教，有时是神父，在这些沙滩上举行弥撒。弥撒后，我们降服渔民的工具、鱼类销售店。在被问及是什么让修女继续为渔民及其家人从事使徒工作时，她答道，是源自对天主的信赖和她的工作给她的修道生活带来的快乐。蒙波阿修女最后说，我是一名在边缘地区服务的快乐的修女，就如教宗方济各预请我们做的那样，我对天主的爱得到义工、支持者、纳库鲁教区的支持，这使我继续前行。我为召教中的召教、为渔民及其家人和与他有关联的人感谢天主。我的职务是个临在的职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旧约圣经经上有一个名词，希伯来语读作舍纳基，意思是天主的临在。这是以色列人信仰上的一个基本观念。以色列人有一句谚语说，当两个人坐在一起共同诵读圣经的时候，舍纳基就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基督信徒也强调天主的临在，但是我们相信，不但当我们坐在一起共同诵读圣经的时候，天主是在我们的中间，就是我们在共同祈祷的时候，天主也已在我们的中间了。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同心合意的祈祷。攻读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到二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教会是耶稣的家，但是教会这个家不像一般的家庭，它的成立并不需要婚姻或血统的关系，它所凭借的是天主所赐给的圣宠。天主的圣宠是联系教会家庭成员的纽带。马窦福音第十八章记录耶稣的家训，我们已在上次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介绍了其中的一个教训，是关于兄弟规劝之道。那个教训的要点是，犯罪使人失落天主的圣宠，也使人与教会中的兄弟姊妹分裂隔绝。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一段圣经是讲耶稣家训中的另一个教训，这个教训的要旨是同心合意的祈祷可以使家庭团结。耶稣曾屡次谈到祈祷，他曾做了一个比喻说明祈祷的效益。他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来找你说，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你在里边回答，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好了，孩子们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就算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但因为他厚颜直求，也只好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所以耶稣结论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中，耶稣也谈到祈祷的效益，但是他的教训的要点是在信友们的同心合意上，因为他这样说，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 必要给你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中国天主教徒向来注重团体祈祷，许多老教友家庭往往全家共念早晚课和玫瑰经，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我们更要记住耶稣的教训，耶稣不但要我们共同祈祷，而且也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因为我们的同心合意就是耶稣在我们中间的真相。同心合意的祈祷是我们基督信徒的舍基纳。圣爱智德团体介绍他的首要工作就是祈祷。谈到这个团体的成员，官方网站上这样写道，这群年轻人通过阅读圣经，并将圣经作为生命的中心，激励他们度真正信仰的生活，接受耶稣基督自古以来世世代代的邀请，成为他的门徒。这邀请呼吁人悔改，放弃只是为自己而生活的态度，开始自由自在地成为泛爱众人的工具，爱人不分男女，而特别是爱那些最贫穷的人。聆听及生活天主的圣言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承认人应该追随耶稣，而非跟随自我。在这个团体中，最真情流露的景象，就是大家群聚一起，祈祷，聆听天主的圣言，像当年的门徒，有如一家人般聚集在耶稣身旁一样，同心合意的祈祷，是最简单的祈祷方式。他要求团体所有成员献出自己，如同圣咏一样，祈祷是熟识耶稣的说话和祈祷的门径，融合了前人的祈祷，将穷人的需要、我们的需要以及整个世界的需要呈现给上主。因此在罗马及意大利、欧洲以致在全世界的其他城市中，这个团体都尽可能经常聚会一起祈祷。他们在很多城市中每晚都会有团体的祈祷，并开放给普罗大众参与。他们也期望团体内的每个成员都有个人祈祷的理想地方，在生活中阅读圣经，并要从福音开始阅读。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极八方敬畏天主。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